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栏目，每周五晚 FM97.9 AM1150，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锦。那么在短视频和新媒体以及品牌视觉高度融合的今天呢，我想影像早已不只是要好看，而是要能够被记住，能不能给观众带来信任感，甚至能不能够转化成为真正的商业价值。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是一位活跃在西雅图 Bayview 地区的华人影视导演，他在新媒体内容策划方面有着很多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欢迎Victor 李来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Victor Lee， 我是一名长期活跃于西雅图 Bellevue 地区的一名短视频以及影视导演。
谢谢。那我知道 Victor 你现在有创作自己的公司品牌Fremo Media， 对不对？
对，它正确读音我们通常叫做 Fremo Media，
中文
名叫做它的中文名字叫做万应视觉。
万应视觉，我知道您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创始人，还是导演以及视觉总监。那么在长期更生这个职业影视拍摄和品牌视觉传播的这个营销整合的过程当中呢，那从最初的这个剪辑师和摄影师做起，那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呢，你现在已经搭建了这个包括前期策划呀、影视拍摄、还有后期制作等等很多的一个完整的内容链路。那么包括我看到你的视频号当中，包括小红书的账号上面有一些相关的分享，涉及到为餐饮行业、还有美容美发行业、律师事务所行业，甚至我们 Bellevue政界的一些要义，比如说那个李瑞麟市长也给他有做一些这个影视的拍摄项目，那么可以说是积累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丰富的这个视觉影像的经验。所以今天我想很多我们电台的对这个视觉影像非常感兴趣的一些听众，也对您的这个行业整个路径啊，还有这个一些人生的一个发展过程非常感兴趣。所以我首先想问问你，最开始你是怎么样去想到创立这个 Fremo Media 的？那你最初的这个创业的初衷是什么样？那是如何发现这个行业需求的呢？
其实我一开始就很简单，就是一名摄影师加剪辑师嘛，就是其实在帮我的客户解决就是有没有视频的这个问题。但我后来发现很多客户他不是在缺视频，而是不知道该如何真正的拿视频为自己的生意去服务，或者说为自己的商业目标作为一种服务。所以我才会想到说，哦，我从一个独立的摄影师，然后逐渐转行到一个成型的一个系统，能更好的去帮助我的客户们去真正通过短视频平台，或者说是任何视觉效果来获取更多的帮助，解决他们的痛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你这个 Fremo Media 成立大概有多长时间？有没有遇到一些相关的挑战？
Fremo Media 大概成立了一年不到。在其中在创立 Fremo Media 这期间啊，肯定是面对了很多的挑战。比如说一开始的招聘就面临了很多问题，我们收到了145份简历，但最终呢只筛选出来了7名候选人，而7名候选人之后又全部被优化掉了。因为我发现目前的市场上能前来应聘的人才们就是比较难符合目前市场上所需的需求，他们更加着重于，尤其应届生吧，更加着重于他们在学校里学的内容，而在实际工作中能运用到的又是极少。还会面临着很多一些法律上的挑战，比如 有一些客户他们会选择像是拒不付款啊，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帮别人去搭建一个新媒体的一个整合系统的话，有的时候会去做对赌协议，但是有很多客户会选择不去履行对赌协议。比如说当我们完成了一个 KPI 以后，按照合同客户应该履行支付相关的费用，但是有一部分客户会拒绝支付费用。
哦，这个很有意思，我想了解一下。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帮他完成了一个影像的制作，那如果比如说超过20000人点赞，然后他会给你支付一笔费用，如果没有超过20000人就不会给这笔费用，是这意思吗？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看中的并不是视频本身的数据，更多我们看中的是给商家或者说给客户带来的实际上的转化，他们究竟能在通过这个新媒体平台能究竟能得到多少的收益。
嗯，是，但是他可能，但是这个很好去量化吗？比如说他最后有没有达到，给他达到这个宣传作用，或者是销售额的提升，利润的提升，如何来量化呢？
这个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是有一套自己的后台量化系统，我们会通过像是在视频里附带一些链接啊、二维码啊，然后去在这个平台上去举办一些活动，让从参加活动人数或参加活动的人所消费的金额来确定我们最终的 GMV。
OK，OK。
又或者是一些对赌协议，我们会帮他搭建一个系统，比如说从零到一的一个系统。
那你们如果之前已经谈好了协议，最后也实现了这个转化，他为什么不愿意去支付这笔费用呢？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法律条款做的不够，不够具有法律效益吗？还是说他单纯的不想付款？
并不是法律条款不具备法律效益，
嗯，
也不是说法律条款做的不够细，而只是就是单纯的不想付款，
哦，
单纯的就是想多赚一些钱。
OK，
其实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系统帮他多赚了很多钱，但是可能有极个别的一些客户还会有这种想法吧。
嗯嗯，我理解，就是我们民间有一句话说，已经吃进去的肉再让它吐出来是比较难的，对吗？
对，
还
没错没错。
嗯，可能他们公司也没有经过系统的这个我们叫 AI， 我们叫 Ethics Business Ethics 的培训。他不认为这个契约精神或者伦理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文化，对吧？
是的，没错，而且他们甚至会使出很多一些下三滥的招数，和我们以往的在商业活动中所那些商业的招数不太一样，他们更偏向于那种就已经完全抛弃伦理道德，只要能拖欠这个款项，怎么做他们都能做出来，不惜动用一切的办法吧。
OK， so 我想 Victor， 我们还是有很多办法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一些大公司，当然他们实力比较雄厚，像微软的律师团队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亚马逊也是有几百上千人的这个律师团队。可想而知，这个在法律诉讼过程当中，或者是一些条款和签约当中，这个法律这个效益。那我想，未来呢，你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优化来逐渐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种 business ethics 的风险。对，也是，当然现在你们刚刚创立还不到一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希望你们能够在未来能够尽量能够不遇到这样的挑战。嗯，这个让我听起来非常难过。对，那我想，因为你是，但是你是2022年好像就进入了这个北美的商业影视与新媒体行业，对不对？在你的介绍当中我看到。那么你根据过去这些年的工作，你有没有发现自媒体行业现在越来越火爆？以前大家可能是需要一个像你们这样非常专业的一个团队来给你们拍，给他们商家进行拍摄。比如我看到你们有去给那个日本拉面辉月是吧进行拍摄，对吗？
是的。
那现在很多人他做自媒体的话，他可能觉得不需要你们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设备，他自己拿一个手机，然后或者找他的助理什么的就可以拍。那么所以在你看来，这几年 针对于这种北美市场的一个影像的需求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是的，随着这个自媒体行业啊，尤其自媒体平台越来越高的发展，越来越好的发展，让更多普通的民众也能参与自媒体的制作过程，导致以往的像是 TVC 我们讲的电视广告，就是 TVC 广告，包括以往的那种需要花费很高的价格，然后很长时间去制作那些商业影像，都不再变成了，不再是一个刚需了。而现在真正对于商家，对于一些商业体，哪怕是一些品牌、一家门店或者一家很大的公司，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自媒体平台如何去更好去运用。而在自媒体平台上呢，摄影设备只是一个工具，它并不能决定最终的作品质量。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有些人拿手机拍的，却比有些人拿看似很专业的单反相机拍的还要好。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制作一些内容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内容结构。而且自媒体平台对于商家、品牌还有一些公司来讲的话，就是短平快，它可以在短期内扁平化的、快速的见到效果，见到他们想要的商业转化的价值。而自媒体平台上，在我们公司最近的调研中，刚刚发现，可能也就在近一个月以内，自媒体平台完成了一次真正的洗牌。这次洗牌有点像这个 AI 行业，它是一样的。为什么它们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逐渐把那些零散化的、那些不合格的劣质的视频、劣质的账户，然后包括那些具有很高风险的一些，比如说做保健品的这种风险类的账户，都逐渐的给压低流量，然后到最后账户关停。然后呢，现在自媒体平台上是有更多、更好的、更高精端的一些优质视频出现在平台上，而且平台正在大量的去推送这种优质的视频，而平台大概在6个月以前，其实我们以往这个刷视频也好啊，看了一些视频也好，大部分呢都是1080p 的，它是一个分辨率的代表，而自媒体平台呢，在大概6个月以前正式开通了 4K 视频的观看和预览。
哎，我
在
想
此之
请
前是完
教
全没有
你，Victor，打断一下，我想请教你，你刚才说的有一些，我知道含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对青少年不利的，或者是含有一些不正当言论的，可能会被关闭。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本身制作自媒体没有这些问题，他只是制作的水平和质量一般的话，其实这些平台没有资格去关闭它呀。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它只是发一些日常的，一些无关重要的一些生活场景，或者是一些比较相对粗糙的内容的话，平台有什么权利去关闭它呢？或者说您是指哪些平台？小红书还是YouTube 还是什么平台？
我通常泛指的呢是像是小红书、视频号和抖音这3个平台，在于 TikTok 和这个 YouTube，包括像是 Instagram Story 这种平台呢，其实相对来说会宽松很多。而我讲的逐步关停了，并不是平台直接一步把你的账号封停，而是指的什么呢？平台开始不再给那些视频制作水平较低的账户去推送流量。不给他进行流量池的里的，为了推进流量池，不进行流量分发，就导致创作者们慢慢的就会失去对于作品创作的兴趣，而逐渐减少视频的发布，到最后视频账户停止更新，是这么个逻辑。它并不是说短视频平台会直接关闭，毕竟我们已经处在了21世纪嘛。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因为我们是外行，你是内行哈，难道它会有手动操作？我们一直以为是说你的视频出现了以后，有一些关键词，它是随机的推送流量池的，或者随机的推送粉丝给你的，看来并不是这样，还是有一些人为的操作，对吗？
对的，没错，像是我们熟知的 TikTok 和抖音呢，就是隶属于这个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嘛。而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呢，他们就是做 算法起家的。那什么叫做算法呢？也就是我们常指的短视频算法。比如说你发布一条视频上去，他们有那么几种的推流的方式，你要符合他的算法，他才能给你推送流量。比如说我是一名作为摄影的博主的话，那我发布一期有关于摄影的视频，那么首先他会推给哪些人呢？他并不是推给我的粉丝，也不是推给实际的观众，而是推给平常就有在观看或者说研究这个领域的专业用户，先让他们看他们是否会点赞。如果他们有点赞、留言、收藏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加权重比，就是让他这个视频的主页给他加分。就好比一张空白的卷子啊，那有一个人点赞的话可能说要加一分，那有一个人转发收藏的话可能要加三分，有人评论的话可能要加四分，以此来去计算这个视频的权重比，再决定是否去推到下一个更大的，有时我们称之为广域流量池的流量池。
嗯 ，OK， 我们公司就是做 AI 的，但是我们主要是做 AI 的视频，所以对于这些自媒体的运营平台还确实不了解。我觉得你的这个分析给了我很多想法，所以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的视频号一直火不起来了，可能是内容都太大众化，然后也没有起一个比较吸引人眼球的名字等等。然后我想请教，您说，
它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
嗯，
理论，如果真的说抱有商业目的去做一个视频账号的话，绝对不要说我今天拍一点花花草草，明天拍一下海的，后天呢我拍一些风景，然后大后天呢我又拍一个我今天做饭，大了后天我拍一下公司产品，不要这样拍。因为视频账号就像一个人，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人去养。
嗯，
那什么叫一个，为什么要说当一个人去养呢？而视频平台给视频账号分发的这个叫标签，这个就是他的身份证，决定了他究竟来自于哪里，是干什么的。
对，所以说我们做视频号还是应该内容要垂直化，相对统一，不能每天都变换角色和身份，内容也不一样，就很难吸引这个垂直领域的一些观众。嗯，
没错，因为现在观众更
但是我有一个好奇，但有的人他就是很全能啊，他就是好像各个方面都很厉害，比如说又能滑雪，又能搞学习，又是个学习博主，然后又是一个长相也很好，然后那如果这种特别全能的人，他怎么去给他一个固定的身份呢？他就说，比如说谷爱凌嘛，他说人生不设限呀，他的人生本来就不是被定义为某一个固定的角色的。
对，人生是不设限的，人生也可以不被定义为某一个固定的角色的，但在短视频平台上是受限的，是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角色的，要不然短视频平台不知道究竟把你的账号要推给哪一类人群，他并不知道你的受众群是什么，但何来这种推流呢？而像是刚才您讲说这样的啊，比如说又会滑雪，然后学习又好，工作又好，然后各种都有各种各样的爱好都非常棒，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自己真正核心的领域，就是说在该领域内说自己能达到业界的一个高水准，那就按照这个领域去做，就不要再去做什么啊各种什么各种各样的领域同时来做了。
对，我们还是要给自己贴标签啊，还是要贴标签。对对对，那我觉得私下可以请教你怎么给我的人生贴个标签。
是，这个其实就是挖井理论。比如说挖一口井，正确的挖井方式呢是把这个井啊挖成一米宽、一万米深，而呢错误的挖井方式就是把这个井啊挖成一万米宽，然后一米深。
嗯，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我觉得 Victor 你看起来非常年轻啊，但是思想啊经验感觉很有深度，应该是在这个行业还是有过一些深耕的。那么我想了解的说，我看到你的小红书平台还有你的视频号等等，其实你是有接触过不同行业的，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等等不同的客户类型。那么这些客户类型在影像的需求和内容的需求上，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异？比如说美容美发行业，举个例子，他可能会要求你一定要把它拍得美美的，因为他们这个行业就比较看脸，比较看外观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法律行业，律师事务所，他可能不用把那拍得那么 fancy， 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他们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专业度， 他的一个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深耕，你觉得他们的一些需求的差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他们需要的差异性呢？比如说像是美容美业，比如说像是美业行业，他们像是做理发也好啊，包括做美甲啊，然后做像是美容啊这一行业，他们通常想要的呢，就是体现出他们的专业度，然后以及他们做出的作品的前后对比，比如说理发前、理发后的这样对比，那这样可以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展示，但是。像是律师行业呢，通常他们更喜欢去法律行业，像他们通常更喜欢去研究一些具体且详细的案例，具体展示自己的案例成果，展示自己的过往经验，包括去展示一些较为紧张的时刻，比如说像是有个人突然被抓了，然后怎么办？怎么去联系律师？律师怎么去签署协议？然后怎么去再联系法官、检察官？这一整套流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信息化的进步，导致现在的人们呢，已经开始有这种反营销意识了。什么叫反营销意识呢？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广告的时候，你第一个想的是：哇，他是不是要卖我东西？他是不是要怎么样？所以说，人们不再去接受这种传统的营销模式了。而转而进化为什么呢？我们称之为第三代的营销方式，叫做感性营销，通过人们最基础的情感进行营销。比如说，我要去讲一家餐厅，我要去给一家餐厅做营销的话，并不会讲这家餐厅做的有多好吃，做的有多棒，我会讲什么呢？我会讲在雨夜里面的温暖，我会讲在深夜的灯光，在深夜的街道，在深夜清冷的街道，那一束温暖的灯光。我会讲叫做寻找城市的味道，一个城市里不同街角的不同的味道，而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开设的一个纪录片的一个专题，一个栏目叫做北美的乡愁，我们可能会去讲乡愁，但总的来说都是基于人们心里那一份。最初的最美好的那种情感，而就此深耕。
哇，我觉得对你讲的很好，就是要有讲故事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展现一些表面的东西。因为表面的话，现在其实说实话，iPhone 十七，它的那个画质已经是非常好了，可能拍出来跟专业的，包括现在我们不是也会去买那个什么叫什么 AlphaGo 啊那种自拍的这种一些设备。可能画质都差不多，但是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叙述的能力，有一个不仅有这个画面质感，还要有这个纪录片式的这种叙述能力，让观众能够去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对，所以我想问问你，在过去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我知道你好像是比较偏向于这种叙事片风格的哈，我看到你拍的一些片子，那么你这个风格是怎么逐渐形成的？或者说，它和传统的这种比较简单、粗暴、直接的这种商业广告，你觉得它最大的这个给顾客带来的区别，或者是更具有吸引力的是什么？像以前很多电视广告，就是现在看起来很搞笑的，就是一个洗衣粉念三遍，对吧？立白，立白，立白，对
没
吧？
错，
那现在可能不流行这样的故事情节来做宣传了，你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一个转换的过程？
其实呢，我这个转化呀，是被市场所推动的进行的转化。这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我们的传播平台呢是电视，电视的广告我们没有办法去跳过，就会出现像那种什么今年过年不收礼这种广告，像脑白金这种广告。叫什么怕上火喝王老吉啊这种广告对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跳过，而我们又想看那个电视节目，所以说这是一个强制性的推广，这也是商家的付费的强制性推广。而在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上呢，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没有办法强制的去播放，就是说让观众们一定要去观看这条视频。那么我们就要讲究什么呢？我们要讲究故事性，我们讲究情感，我们还要讲什么？我们还要讲原生感，还要讲事实感，对吧？我们要讲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感的叙述， 或者说观感的叙述。所以说这又逐渐诞生了我们这种叫做叙事感的拍摄，我们基于更加真实，更加具有故事性，然后更加具有情绪化的视频，吸引观众去留下来去看这样的视频。
嗯，我觉得你应该回头，你们要是有机会的话，分享一些这种相关的课程，就是教教这些想要做影视或者是自媒体的人，怎么样去吸引这个顾客，能够停留，停留时间很重要。因为现在自媒体我们都是不想看的话，对吧？一秒钟就刷走了。如何留存这个是其实是一门学问哈，应该学习一下。对，
对，您讲的非常对。
那么很多很多的顾客，他可能在跟你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的价值观会不一样。比如说你想要给他拍出故事性，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要单纯的拍的好看一些。那么就说就只要颜值，其他的都不要。那在这个你跟顾客合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会如何去引导他们去理解这个什么叫做好看，什么叫做更有效的留存方式，这个之间的区别，你一般怎么去跟你的顾客来沟通，当你们有一些意见小分歧的时候？
其实我们和我们的客户面对最大的矛盾通常是艺术与商业价值之间的矛盾。
嗯，
在比如说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过于着重于艺术的呈现，而忽略了商业价值的本身，就导致初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客户会去抱怨的。那到现在的这个时期呢，我们更加着重于是如何把艺术融进到商业制作里，再保留，我们会比如说客户他就想要说，哦，我想一个短平快的视频。
嗯，
那常规呢，我们短平快的视频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低端设备拍摄，而我们呢会选择在现场去搭灯光。我们并不会告诉客户，哦，我会为你搭灯光怎么样的。我只有在我们真正实操的时候，我们会搭上灯光，然后会使用电影机进行拍摄。这样就在既保证说，哎，客户想要的体现出它商业价值的前提下，我们还能体现出画面的美感以及所谓的艺术感。而好看和有效之间的区别更像是，你究竟要体现出来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想，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粗暴的案例，做装修，这是一个最粗暴的案例，对吧？
嗯。
那你究竟想感受到什么？究竟想体现到什么？你是想体现到这个装修工人的辛苦吗？这肯定是辛苦的，但是我们把它展示出来以后，并没有起到说这种一定的商业价值，而我们往往会直接去讲说，哎，这个装修前、装修后，它的这个前后的对比是什么，然后它的成效什么，它的施工工艺又什么，而且在施工工艺这一块我们会简单的带过，就是其实也是间接回答这问题，我们更多时候会着重于有效而不是好看，因为我们也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
嗯，所以其实是寻找一个平衡，在这个影像的质量以及这个商业价值中间寻找一个平衡，对吧？
没错。
那么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客户，比如说他就想要特别过度的包装、过度的美颜，然后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人用美颜用的就是非常的已经很过了，然后当你见到他，你比如说美容美发或者美甲，就像你说的美容这个行业，你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广告是非常非常很白或者是很瘦，但是当你真正到那个店里面，他给你做出来的效果跟他的宣传上面是有极大的差异的。这种过度的追求美感，然后或者是虚假的，甚至可以说是虚假的包装，那么你会怎么去看待这种真实的表达和虚假包装之间的平衡？我相信人都是爱美人，人尽皆知嘛，就是说可能你在包装拍片的过程当中会采取一定的美化，尤其是女生，那小红书上面70%-80%的这个用户其实也是女生。你一般是如何跟你的顾客来沟通的，就是 你要怎么样去包装你的产品服务？
我通常这种情况下，我会告诉他说，你应该更好的去追求你的专业度，就追求你的业务的核心的本身，而不是追求一度的去过度的美颜，而且过度的美颜呢，会降低这个过度的美颜会降低这个视频的清晰度，会导致视频变得很糊，包括人的面部皮肤啊，变得更加不真实。
对，而且我觉得也会降低他们的信任感，就是他在广告上看到的是这样，然后当他真正比如说来到你的店里面看到的又是完全另外相反的情景的话，我觉得大家会对这个品牌还产生质疑，对吧？
对，我们更加推崇的是说在真实的情况下进行真实的展示，但同时呢在真实的展示过程中我们又参加一些更好的拍摄技术，让他在真实的前提下能做好一个具有美感的展示。
我刚刚我们聊这么多，我发现你在很多这个营销啊包括包装方面都很有经验和心得，那我想很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年轻的听众，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可能想要了解Victor 你之前的一些背景，是不是你以前读的专业就是这个影视制作相关的专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走上这条道路的？
很好，这个问题很好，但是我相信我回答这个问题时候一定会吓您一跳，也会让很多观众朋友们吃惊。就是我读的既不是营销方面的专业，也不是视觉制作方面的专业，我没有读过电影学，没有读过影像制作，我也没有读过像是传播学这类一类的。我的专业呢是竞技体育和法律事务。
哦，竞技体育，所以你是哪个项目的运动吗？
我是散打，我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哇哦，太帅了。哎，那为什么后来会想到要转行做这个？还有一个专业是什么？法律。
法律事务。
法律事务跟法律有类似，对吗？
就是相当于做律师的。
哦，那你有后来去考律师资格证之类的班儿？
没有。
哦，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想要转行做现在这个行业呢？
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那个时候我并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所以我就选择去用镜头去表达自己最初的一种，可能说青春期的情感也好，什么样的也好。然后转而呢，后来遇到了我的老师，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这个电视剧《狂飙》的导演。
哇。哦，他在你是说中国的，在北京，哦，《狂飙》那个电视剧很火呀，
对。然后呢，我们也去学习去制作一些像是广告啊、影视啊，这样逐渐去学习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逐渐进入到这个专业的行业里面。其实我认为，科班出身的当然可以更好的去掌握这些知识，但是真正的想去做这个行业，科班出身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是的，就像在西雅图也有很多人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但是也最后都如果是凭着热爱的话转入这个行业。对，现在就是已经不再是讲究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现在更多的是讲一个人要有这种终身学习的能力。人生很漫长，包括在美国这方面就更加体现的更多一些，很多人四五十岁了还重新回去读书学习，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你怎么看待关于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课题，尤其是在这个自媒体如此变化多端， AI 现在 AI 我们公司是做 AI 视频的，现在的大模型你也看到了， Sora 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做出一个让你很惊叹的一个 AI 的视频。那在这样一个变化如此多端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看待终身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精神？
终身学习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有很多知识都是 日新月异的去更新，我们都在不断的一个学习过程中，所以终身学习能让我们保持不断的跟紧时代的步伐，一旦我们就于时代的步伐而落后以后，那么我们面临的将是社会的淘汰，这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比如现在 AI 视频，现在 AI 视频现在已经可以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不是专业人士根本看不出来到底是 AI 生成的还是实拍的。而如何把 AI 和我们这个行业相结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重中之重的课题。我们其实我们公司也有这个 AI 的研究人员，然后也在一直在做 AI 的各种自动工作流， AI 自动化， AI 智能体，然后包括一些在本地部署一些能做视频生成的模型。
嗯，对，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说未来这个 AI 的变化会对你们这个行业有一些影响吗？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在某种程度去取代你们这个行业？
嗯，我认为并不会造成什么本质上的影响。就像无论这个模型，无论各种 AI 模型、大语言模型也好，还是各种小模型、专业模型也罢，他们无论怎么样的发展，他们都脱离不了人作为使用者的本身的这种角色。
嗯，监督、监管和管理能力。
更多的
对、嗯，
更多的可能说，其实现在大家也能看到。使用 AI 视频进行使用 AI 模型进行生成视频的更多其实正是一些专业者们，一些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的人在使用 AI 模型去生成这个一些视频。因为对于比如说一些画面的描述，一些提示词的生成，这个并不是可以说你从一个大语言模型里面去复制出来，然后再粘到视频生成模型里面就可以完成生成的，就能达到一定的画面标准的，而是要更加详细的语言规范，更加详细的脚本规范。而对于创意的这种去创造，去想这种创意，更是目前 AI 面对的最大的难点。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创意并不是通过以往的信息数的积累，然后突然有一天把两个信息组成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一个创意，并不是这样的。很多那些真正让人惊叹的创意往往是无中生有的，所以目前我们并不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
嗯，明白。对，我觉得也是，因为终究 AI 目前还是受我们来控制，那么我们是作为一个监管者和使用者， AI 只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的一些创意其实还是占为主导，因为 AI 所产生的东西也是从这个大数据当中提取出来的，它并不是重新制造出来的，而是已经从现有的这个内容当中提炼出来的而已。嗯，好，非常感谢你的这个介绍，我想也给很多对于这个年轻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一些启发。就是什么时候学习都不晚，我们要有这个终身学习的这个态度。所以我想知道，那后来关于体育这方面，你有什么觉得遗憾的地方吗？因为你已经是一级运动员了，然后现在从事一个新的领域，会不会觉得说有一些浪费曾经的一些技能？
并不会，其实体育教会我们的更多的不是技能，而是一种心态。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任何的困境，都有重新再站起来的心态。不惧怕任何的风险，也不惧怕任何的挑战。这是我认为，如果说练体育教会了我什么，我认为这个它教会我这一点会贯穿我的一生。
对对对，确实是。我们看到这个奥运会也好啊，或者各种体育竞赛，最让我们敬佩的就是他们这种坚持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的确是。嗯，而且我觉得练体育的人都非常能够吃苦。因为这是需要强大的这个意志力的，不管刮风下雨都要能够有去坚持下来的这种勇气，所以我觉得可能你曾经的这个体育的背景对于你现在这个职场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哈。嗯嗯，那么可以聊聊你们的这个 Framo Media， 你们目前主要是针对于影视制作、短视频营销，还有这个你们还做长期的这种 账号运营、代运营，那你们能给我介绍一下长期的代运营是说你来帮他运营账号，然后发挥你们的优势，帮他，比如说帮客户节约时间吗？还是说用你们的专业度来帮他做营销？
其实我们所讲的这个长期的账号代运营啊，也是我们主要业务的板块，也是我们现在即将保留的唯一的业务板块。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砍掉剩下的将近6种的业务，只保留这一个叫做长期的账号代运营。但其实如果用更专业的名词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IP 账号矩阵 IP 账号矩阵搭建系统。矩阵系统搭建吧 ，IP 矩阵系统搭建，它呢是通过多平台，然后我们去帮它制作一个符合它这个商业体的一个能为它商业体经营引流的一个 IP 人设，然后再通过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去宣传，然后帮它打造一个稳定的可以获客的一个系统，一个能产生稳定的客资的系统。它本质上并不是宣传，本质上是在搭建一个依托自媒体平台的线上转化系统。它是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理论，可能涉及到很多具体具象化的落地实施方案。这个也是我们目前主要的业务板块。
我看到你在小红书上发到你们会帮一些商户进行免费的这个宣传和影像的制作，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免费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西雅图年轻人们呢，其实想创业的有很多，但大家都好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敢做梦。那为什么不敢做梦？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创业的故事，包括品牌的创立过程，那些痛苦的也好，快乐的也罢。其实他们那些真正走向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敢去做梦，去做那些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企及的梦。而我们正是想通过这种宣传片的方式，让一个又一个那些想去创业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现金流作为支撑的创业者们更好的展示自己，让更多的投资人可以看到他们的项目，看到他们的想法，看到他们享受出的改变。而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说视觉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方式，但是如果找外面的宣传片制作团队的话，可能说1分钟就大概要到8500左右的价格，对于他们来讲一定是昂贵的。而我们呢，在那个阶段恰好是有时间有精力，然后就可以说去免费的，也算是为社区回馈一些属于我们的力量吧。
对，等于是给社区做义工了，非常感谢，也是替我们华人发声哈。哎，那我想问问你们现在主要的客户是停留在华人群体吗？还是也涉及到一些美国的主流群体？或者说你认为我们做这个视频媒体行业，是不是应该真正想要去融入主流社会的话，还是要多跟主流的比如说美国社会有一些更深的这种连接，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华人的圈子里呢？
其实视频通过短视频平台想去融入主流社会，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相信很多来美时间比较久的华人都知道，我们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一些根本上理念的差距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我们在表面上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pub， 可以去喝酒，可以去看球，可以去谈论美国的政治系统等等这些，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融入。而我认为在美华人的，像是我们在美华人的生存的基本呢，应该是在华人群体内让我们达到空前的团结，大家能力量一致的去面对更多在美国主流社会上的一些挑战，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而就像比如说，像是你想在美国教功夫，那你最大的学员群体一定是华裔，对吧？那同样你想在美国，
不一定啊，现在还蛮多老外学功夫的。
是，但是主流群体通常是华裔或者是亚裔，就主流群体，它和像是空手道不一样，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民族特性， 而且是没有被美化的，我指的是美国化的，像是现在的像空手道啊什么举重啊，它都有被过度的美国化了，但唯独我们的中国功夫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是一直没有被美国化的，它一直保留着我们的民族特性。所以我们话回正题，所以我认为我们华人像做自媒体的话，其实不用太过于在意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响，我们只要在华人群体内做好自己的口碑，做好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样我们就足够让我们在美国发展生存壮大了。而当如果你做一些高新科技的话，那你肯定要依托这个美国的主流群体，那这个就是另当别说了，这就和自媒体没关系了。
对，因为 communication 的话，其实我们因为语言的问题，我们语言是使用中文，那这样的话自然就会将我们跟美国人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哈，倒也没有哪个好或者哪个不好。
对。
但是因为是做，如果是其他行业，希望做，就像你说的，做 IT 行业的话，因为大家都是使用同样的语言，然后同样的苹果手机，同样的设备，就会需要融入全球化。所以也是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你们就是更需要反而有这种差异化。而且我们在中文媒体圈子里面用这个用我们中文的这种方式反而更能够拉近大家之间的距离和亲近感。对。那我有一个很好奇，就是你如何来筛选你的合作伙伴或者是客户，比如说你想要拍一个客户，他可能是你觉得有持续增长的这种潜力的，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想要转频快。那我看到你的介绍当中，你也谈到你是更倾向于做一些可持续增长的项目，那你们来如何判断它是不是可持续增长呢？因为你如果跟他只是见一两次的话，你很难判断这个。
其实我们判断呢是有一套标准的，比如说我们首先会判断它是不是在大行业内，大行业通常代表着可持续发展，对吧？比如说餐饮、房地产、法律、医疗，这都属于大行业。那第二点呢，就是他究竟是在做什么的，我们给他带来流量以后，他是否能转化为他的价值，或者说是否能为他产生价值。比如说我们给他带来了100个客户，那他是否能服务好这100客户，能不能服得了这100客户，都是重要的一个我们考虑的点。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合作商的口碑，首先他是否是在做一个正当的行业，是否是一个在未来有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他是否有自己的 business plan, 他是否具有清晰的这个商业结构性逻辑，这个就是我们考量和衡量的标准。那可能再有更多的衡量的标准呢，就是他是否会那种上来就是给我们画大饼，说哦，你来先帮我做好，然后给你多多钱的这种，像这种客户，现在我们都不会再去做了。就是
有点像白嫖。
对，没错，一切都要走这个相应的规章制度，相应的合同啊，然后包括一些整体的一个 SOP 流程。
因为我感觉做这个视频媒体行业其实也是蛮辛苦的，需要很多人力物力，你们的资源设备，对吧？后期还需要剪辑，也需要花蛮多时间的，尤其是你想要做出好的效果，还有什么配音啊、画面啊等等，其实是一个挺需要考验人工劳力的。那么在美国人工劳力还蛮贵的，所以之前可能在签约的时候就要做好这个前期的沟通，把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可能更有利于你们的这个品牌的长期。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吧，普遍好像即使是当老板，有时候也很内敛，就是有点害羞。即使他的人生故事很精彩，在我们听来就是传奇。像我有一个邻居，他85岁了，很多年前从中国大陆到香港，然后从香港来到美国，他的人生故事简直是可以拍一部电影了。但是我很多次想要采访他，或者说对他的故事进行记录，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害羞啊，或者有些心理的障碍。 那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或者说你会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呢，其实是，如果在不涉及到一些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还是鼓励我们在美做生意的这些华人老板，还是勇于的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们，现在的主流的社交媒体的观众群体们，他们需要，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以及英雄式的故事，来激励我们下一代更好的去走向更辉煌的未来，去做更好自己，去在美国去，更好的去生存，更好的去创造，更好的去在这边的生活。
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起到，对，就是互联网的力量也很，有时候也很强大，可以激励很多人，启发很多人，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因为我想请教，就是你们的很多作品其实最后都是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出来的，社交媒体，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用社交媒体其实也蛮浪费时间的，就
没
是，
错。
现在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包括不管是美国这边的还是中国的，都会被社交媒体捆绑，很多高中生都辍学，包括国内的高中生辍学的。西雅图这边我们也有认识的，高中生就不读书了，然后就每天在家刷自媒体，就是也蛮花时间的。所以你怎么看待，就是说我们在用这些 social media 来观看这个视频，怎么样能够达到一种平衡和 balance，或者哪些是真正有营养的，能够激励我们的？比如说有一个学生，他当时就是很想要去考斯坦福，结果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一个曾经成绩很普通的人，然后后来通过努力，在高中4年把成绩从中等吧，最后提升到了Top 级别，最后被斯坦福录取了，哎，激励了他。后来他也有去尝试同样的方法，最后他也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那这样我们可以说，这个 social media 或者说这个媒体平台是帮助了他的，是激励他了的。就像你刚刚谈到的，但有时候有一些很没有营养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社交媒体上一些，我有时候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是在唱歌还是跳舞还是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我看来是实在没有什么营养的，你会怎么建议这些年轻人来筛选适合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我的建议呢，其实如果对于青少年来讲，我建议是放
少
下手
刷。
机，直接就选择放下手机，去感受这个真实的世界吧。其实，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事物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没有感受过的。我会鼓励他们，与其去观看别人的人生，不如好好的去体验一下自己的人生吧，去在自己人生中去寻找一份价值，寻找一个意义。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情，过什么样的人生，走什么样的路？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探究，比起社交媒体平台。而社交媒体平台之所以吸引人，是它可以通过这种快速阅读的方式，非常快速的方式，让人们可以在刷视频、刷这些媒体平台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多巴胺。所以，与其去刷短视频平台，产生这种短期的多巴胺去满足自己，倒不如去做一个更值得长期投入的事情。通过比如说我在一个长期的投入，然后终于有一天达到某一个成效，而这样批量的去产生多巴胺，这就是一次性大量的去产生这种多巴胺，我们称之为叫做延迟享受。那翻译成大白话来讲，就是可以把手机放下，去健健身，去公园走一走，去看看世界，去看看自己身边的人，去抱一抱自己的亲人，这些都比短视频平台重要，这些都比 这些社交媒体更重要。
嗯，谢谢，
去看一本
书。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主要客户群体可能是那些想要做 business 的人，或者说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
对，
非常感谢 Victor 今天做客我们的专家论坛呢，也非常感谢你把你来自一线的这些非常真实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的听众。那我想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在这个人人都能拍短视频的时代呢，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设备，而是那些认知系统以及长期的一个思维。感谢你，也感谢听众的收听，我是 Monica，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